好，我们上一次曾经稍微的把这个作者的他的这个生平能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这个底下的这一节，这一节的这个标题啊，在216页的中间那中间稍微下面那一段，讲说底下呢就要了解这个所谓格鲁派啊为什么称作是黄帽，它的这个来源。然后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包含了四个子题，第一个是这个宗喀巴大师啊他是怎么样来到我们这个世间，第二个呢是那么他的这个stainless tradition这种所谓无垢啊，完全没有污垢的这个传统啊，是怎么样的这个延续下去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格鲁派的这个系统啊，这个学问的这个系统，或者说这个学习的系统，是这样子的，跟其他的传承不一样。那么它就是如何的不一样？第四个呢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那么有很多人企图来推翻或是颠覆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论点，但是都没有成功。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原因是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分为这四节，从这个四节的安排里面来了解到宗喀巴大师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是怎么样的，这个让自己能够圆满。所以下面第一节呢就是 How the great Jay Tsongkhapa came into the world， 他来怎么样来到世间呢？那么首先他就讲，他说你如果这个要了解宗喀巴大师的生平呢，他的传记事实上有太多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不去重复那些重点啊，事实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出生的，有关于宗喀巴大师出生的这个记忆描述啊有非常多，别的书上面都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啊，而且有可能有甚至有不一样的这个介绍。那么在这里他不处理这个问题，底下呢他分为两个小节来解释这个宗喀巴大师是如何的来到我们这个世间。那么第一个呢是 How he himself attained good qualities 啊，他自己啊如何的具备了这些种种的功德啊。This is twofold， 第一个 How he took the moral vows the foundation of all good qualities， and B How he actually gained mastery of the good qualities of scripture and realizations。 那么这个又分为两个小节，第一个小节是什么？是他怎么样的受戒，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接受这个 moral vows 啊，这或者我们说 ethical vows 这个受戒。那么这戒呢，下面加了一句 the foundation of all good qualities， 所有的功德的根本就是戒啊。因此在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功德之本，功德之本事实上把这个佛教次第广论呢、做了一个非常浓缩的一个描述。这个是宗喀巴大师的著作，那么他自己啊因为有亲身的这种体验呢、所以他能够这个得心应手的用这十四个偈颂啊，就把这个整个的佛教次第广论这修行的次第啊来这个举例出来。那么在这个以前我也提过，在第一个偈颂啊他就特别强调什么东西是所有的修行的根本啊，依师啊，如理的依止上师，这个是根本。那么如理的依止上师啊，事实上跟持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讲说，第一个他受戒啊，这个受戒这个戒呢是所有的功德是根本。然后第二个呢是他怎么样在经部跟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经文呐、或者说教理呀、这一方面，他去逐渐的掌握， 或者还有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所谓政务这方面，基本上我们说这个修行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教理 scripture， 另外呢是一个 meditation 的政务，是一个是 realizations。 所以基本上他你是靠着这两方面的不断的去这个努力啊，然后达到最后的这个究竟的目标。同样的，在这里也是讲到说，这个中国大师他是怎么样的啊，在这两方面啊，那么逐渐的娴熟啊，逐渐的圆满。好，217页 ，How he took the moral vow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qualities. Our holy guide, the glorious Jesuong Lama Losangdaba, whose very name is nearly inexpressible, was in a previous life a greatly heroic bodhisattva. 这个宗喀巴大师啊，在这个藏人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尊称呢、啊，尊称他是这个所谓杰颂，杰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翻译成杰尊呢、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称呼，杰颂，杰颂拉玛罗桑达法，他这个宗喀巴大师名字呢叫罗桑。知道吧，这个是后来他的这个受戒的时候他的师父给他的名字，所以拉玛罗桑扎巴杰颂。那么这个杰颂呢，我们在蒙古啊，蒙古的这个最传承最久的这个法王泽布尊丹巴，泽布尊丹巴的这个前面的第一个字杰颂啊，杰颂这个什么尊丹巴干吧。那么所以在这讲说这个他的名字呢几乎是 inexpressible， 没办法去描述的，这个里面有太多的这个内涵了、啊。那么他 previous life a greatly heroic bodhisattva， 在他的前世、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菩萨。这根据种种的这个记载、啊、还有这个等于是这个显像，中法大师他是文殊菩萨的转世 他是文殊菩萨的转世。那这个里面曾经在这个大楞严首经里面有这样子一个记载，就是说那么中法大师啊，他的曾经呢、啊、在很早以前他就成佛了，他事实上就是文殊佛。那么这个文殊佛呢，后来当然，成就了种种的这些利益啊、功德啊。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文殊佛、啊、给后面我们会讲到，给他的这个上师啊，就托了一个梦，就跟他讲，在这个梦里面呢，这个文殊佛装扮成一个和尚的样子，然后就告诉他，告诉他说我是从五台山来的，啊，我这个明年呢、啊，我要住在你这里住一阵子，他这个上司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会做一个这样子的梦，那后来就，因为他的这个上司后面我们也会介绍这个顿珠仁亲呢、啊，他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成就者，具有这个所谓这个神通啊，都有。所以他自己进入定中去观察，发现原来是这个文殊佛来托梦给他，那么后来就这个中国佛大师就诞生了，诸如此类，像这个在这个记载里面有很多。那么还有关于他父亲他母亲在这个他出生以前所做的种种的这些梦啊，有很多的记载，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不知道。总是会有关于伟人呢、啊，总是有这么多的这些描述啊，能参考一下。然后 he made a promise to the Buddha Indra Ketu to spread in impure lands the good path that delights the conquerors without regard for his body or life。所以在他的过去生呢、啊，他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菩萨。然后他向当时的佛、啊、这个佛叫 Indra Ketu， 在这个 这如果是光是 Indra 的话，我们说这个第四啊，第四天这三十三天的这个天主啊，叫第四啊。那么，但是这个 Indra Ketu 是谁？我没有查到这个名字，所以也许在很久以前的这个成佛的一个众生的名字啊。所以当时的中发达这个文殊佛啊，就向他承诺说怎么说这个。他要到这个 impure lands， 然后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恶土啊，五浊恶世，要去 spread the good path， 然后要把这个这种所谓善道要传播出去，要宣扬出去，来让这个 conquerors 让这些所有的成佛的众生呢、欢喜。Delights the conquerors， 所以让所有的成佛众生欢喜。那么他这样子做呢，不顾他自己的身体跟生命啊，也就是说，当年呢、这个文殊佛就已经承诺了，向这些其他的成佛的众生就承诺，他要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恶土啊，五浊恶世来啊，南瞻部洲啊，来宣扬这个正法，宣扬这个所谓的 good path。好让这些所有成佛的众生欢喜，让这些这个诸佛世尊啊，让他们欢喜。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不顾他自己的身体啊，跟他的这个生命啊。中发大师，我们根据历史的记载，他这个寿命呢、只有62岁啊。那么事实上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是非常短的一个寿命的、但是。尽管短了、可是在他的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他成就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业。那也恰恰是因为过去生呢、他本来就已经是成就者了，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么短的生命里面成就这么大的事业。那这个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好 ，again， at the time when our teacher Shakyamuni Buddha had come into the world， he was a young Brahmin boy。And he offered the teacher a white crystal rosary. 那么同样的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贤劫千佛里面的这个第四这个佛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这时候这个中国发大师的前世啊，他是一个这个 Brahmin boy， 他是出生在这个贵族的家庭里面。出生在贵族的家里面，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呢向这个释迦牟尼佛供养了一个 white crystal rosary， 供养了他一副这个白色的这个水晶的这个念珠，是吧？白的水晶的念珠。那么这个里面就下面就讲说 ，these two events indicate his arousal of the awakening mind and his offering of prayers。那么这两个事件呢，就这个显示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未来啊，他要把这个所谓的 awakening mind， 要这个所谓成佛的心呢、在众生的这一心中这种潜能呢、他要把它逐渐的要这个启发出来啊，要把他们这个开发出来。同时呢，他自己 offering of prayers， 他自己的这一些持的这些经咒啊等等这些，他供养给这个释迦牟尼佛。So starting in the distant past, he had repeatedly issued great waves of prayers inside of.Many conquerors, so that he might uphold the conqueror's holy dharma. 那么这一句话跟刚才那个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过去无始劫以来里面，事实上，这一个叫做中克巴的这一位，他的过去生呢，都曾经不断的供养各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 prayers, waves of prayers, 这些。即诵经啊等等，在哪里呢？在 inside of many conquerors， 在很多成佛的众生前面面前。 他向他们这个供养的一些金灿啊，或者是供养的一些纸咒啊等等这些。所以这样子的话，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他能够继续的持有这个，就保持啊，保持这一些成佛众生的这个 Holy Dharma 这些了不起的这些法。 When the force of those prayers fully ripened, he intentionally took birth in the east, in the Dzongka region. 那么在过去生中，他就做不断的在做这一些持咒啊、诵经啊等等这些供养啊等等。所以当这一些这个业行啊、善业成熟的时候啊，他就在东方啊，这个叫做这个中卡的这个地方啊，就出世啊，就等于是转世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中卡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青海省啊，青海省西宁附近，西宁附近，那么尤其是这个塔尔市啊，就离塔尔市非常近。所以在这个塔尔市的前面，塔尔市大殿的前面有一棵树啊，这个是这个他们叫做什么名字，反正是说是当年这个中国大师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把他的那个血衣啊埋在那个地方啊，然后长了一棵非常大的这个树，上面呢每一个一共有十，这棵树一共有十万片的树叶啊，每一片树叶上面都有一个这个种子字啊，或者有一个佛像，当然传说是这样，我们后来去看也没看到。后来他们讲说，这个那棵树已经死掉了。现在在那个塔尔寺前面的那棵树是新种的，不过也有一阵，也有相当一段年纪了。那么他下面你看 ，as the son of Lubongay, his father, and Singa Acho, his mother.那么投身在这个家庭里面啊，这个藏族的家庭里面。When he reached the age of three, the fourth Kamaba, Rupai Dorje, conducted the ritual for him to become a fully lay follower and offered him the name of Kongan Nimpo. 所以这下面就讲到说，他出生在这一个家庭里面，这个父母亲、母亲的名字都在这里。然后等到他三岁的时候啊，这一年刚好是这个第四世的卡玛巴这个大宝法王啊，他进京到这个赴这个应该是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朝廷里面，他受邀请了、啊、到中国的朝廷里面。那么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小孩，因为在当时这个等于是大宝法王，这个当然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修行者，所以这个经过这个中卡这个地区啊，引起很大的轰动，所以他的父亲呢，中方的父亲就把他带着一起去等于是看热闹一样的。结果那么这个第四世的大宝法王就特别的就在中国大师前面呢就停下来，然后就这个告诉他的父亲，说这个小孩啊将来啊要有大成就，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藏传佛教啊都会有非常了不起的贡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给他授一个戒，啊给他授一个戒，然后让他变成一个 full lay follower。好，让他虽然不是真正的出家，不是剃头出家，可是呢让他开始穿上那个罩袍法衣啊，然后这个教他持戒啊等等这些，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虽然他没有真正的受这个沙弥尼戒啊，沙弥戒对不起，还有这个完成这个比丘戒的这些过程啊，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所谓在家的比这个居士啊 还要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那么然后同时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空甘林波。然后 at age 8 he accepted from the Dharma law Rinchen Dongdra the morality of an intermediate renunciant、啊、对不起这个地方才是 intermediate renunciant， 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除了受具足的比丘戒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这一个这个所谓的衣着啊行为啊什么都要照着出家人的那个规范、啊、来行为，这个叫做 intermediate renunciant 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个是在他的这个八岁的时候，所以这个八岁是他从哪里，从这个 Dharma Law Rinchen Dongdra， 这个我们在念这个，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在念这个大威德金刚那个长轨前面啊，提醒传承上师加持的时候，有这个 Dongdra Rinchen， 有这一位，这个是当时最早啊给中国发大师这个各式各样的教法还有这个密续的灌顶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师父、啊、这个叫仁钦顿珠，就翻译成仁钦顿珠 Rinchen Dongdra。 意是什么意思，叫做这个叫意城堡，意是意义的意，后面那个意啊，意气的意啊，意城堡，成功的城，宝贝的宝，意城堡。 And the vows of a novice monk, the name he was given was Losantapa。 所以这个 Losantapa 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中国发大师的这个名字啊，他是由这个 Rinchen Dongdra 这一位师父啊给他的这个法名。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这个师父给他受了这个什么，受了沙弥戒啊 ，Vows of a Novice Monk 这个沙弥戒，就给了他这个法名。So from that holy lama, he received many instructions on sutras and mantra.When he reached the age of 16, he went to central Tibet. 那么根据这个记载啊，在其他的书里面有记载，就是这个 Rinchen Dongdra 这一位师长啊，这个是本身是一个大成就者，所以他在中国发大师开始去医治他，你看从这个八岁一直到十六岁，他离开家，开始到这个西藏去啊。那么这个中间八年呢、啊，他事实上教了中国发大师非常多的这些法，同时呢，传给他很多密续的这个灌顶。那么这里面有就我们所知道的有，比如说他给中国发大师灌了大威德金刚，给中国发大师灌了这个圣乐金刚。喜金刚、金刚手这些啊，都是这个就是不是不上密的这个密续灌顶啊，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所谓的其他的这几部这个行部的灌，行部瑜伽或者是瑜伽部的瑜伽这些灌顶，那么这都是等于说已经是非常的资深的。一个学习者才能够得到的这些教法。那么中国发大师因为他就像我们刚刚讲，他过去生本来就已经是成就者了，是一个菩萨了，所以他这个术士带了很多的这些这个资粮了，因此他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啊、就受这一些密续的，尤其是无上密的这些灌顶。那么更可贵的是他在受够了灌顶以后啊，那么他就这个算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把这个修持法整个都背起来了啊，都能够这个记忆起来，然后自己不断的在做练习啊，这个是他显示出来的一个特色。所以当他到了这个十六岁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到这个 Central Tibet， 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在这个 在这个拉萨这个附近呢、啊，这个。Although it is not clear in his biographies how old he was at the time, at some point thereafter he took full ordination vows in Yalong Namgyal with the abbot of Dzogchenpo Monastery, Chuchin Rinchenpa, who was from the preceptor lineage of the great scholar Sakyasri, serving as a preceptor the Jaisin Abbot Sherab Gampo, serving as assistant master, the vow observer Sonam Dorje, serving as secret teacher, and a monk in whom he had confidence, filling out the number for a quorum. 那么在这一刚才我们念的这一句里面，这主要是讲他受这个完整的具足的比丘戒，这是差不多在他26岁或27岁的时候。那么虽然这边讲说不是那么确定啊，到底是在哪一年？那个别的书上面查到是在27岁的时候。那么他在这个雅隆南表啊，这是一个寺庙。然后呢，这个寺庙的住持啊，叫Dzogchenpo。哦，对不起，这个 with the abbot of Dzogchenpo Monastery， 这个 Dzogchenpo 是这个寺庙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他的住持呢叫楚钦仁谦巴，那么这个楚钦呢，楚钦仁谦巴这个帕是一个尊称啊，就是说他是那个地方的出生的仁谦，其实就楚钦仁谦啊，楚钦仁谦。那么楚钦仁谦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戒师啊，他是有这个传承，受的传承，这个传承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这个所谓的Sakyasri 的翻译的，我们名字不是那么的清楚啊。这个翻译的叫做释迦势力啊，释迦势力 Sakya 是释迦的意思啊，释迦势力。释迦势力这个传承呢、啊，主要是以这个所谓戒经呢、啊、为他们主要的这个教授的内容。而这一位住持呢，这个楚钦仁谦巴，是他在那一世里面他的戒律，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守护者。所以这个中国巴大师当年呢就请他呀做这个什么 preceptor， 做这个我们在翻译成叫做戒和尚、德戒和尚，或者是说清教师。请他做清教师，那么你要受这个比丘戒啊，基本上要至少有3位是具足的比丘，这个本身已经是具足的比丘，那么另外还要有这个2位还是几位啊，在旁边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五个人一个小组这样的，那么来受戒，受这个比丘戒。所以呢他请这个住持啊来当这个清教师啊，就是主持人。然后下面那个 Jaisin Abbot， 这个 Jaisin 又是另外一个寺庙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寺庙的住持叫 Sherab Gampo， 这个 Sherab Gampo 当他的这个所谓结摩阿舍利啊，当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寺庙里面的那个那个叫做维诺师一样的啊，他叫杰摩阿斯里。那么另外呢 ，the vow observer Sonam Dorje， 这个 Sonam Dorje 另外一个和尚啊，他被委托担任这个叫做教授阿舍利。所以这三个，一个是德戒和尚，也就是清教师；一个是杰摩阿舍利；一个是教授阿舍利，这三个是主要的这个进行比丘戒的这个主要的等于是主角。那么除了这三位之外，同时他这里讲到的 a monk in which he had confidence filling out the number for a quorum， 另外就是他也邀请了他自己比较信赖的这个有这里 看这个文字是一个 monk， 其实是两个 monk， 就是一共要有五个人来组成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啊，然后来进行这个完整的这个比丘戒的这个过程呢、啊。So his mental continuum was awfully surfaced with a completely thorough training in superior morality.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么就是在他的这个心相续里面啊，就是具足了这一个 superior morality 啊，一个最高的一个戒持戒的这个特色。另外呢，在这里没有写到的就是跟下面这个有关系， How he actually gained mastery of good qualities of scripture and realization， 就是接下来下面那一节啊，是讲说他怎么样的在这个教法跟正法这两部分呢、啊，越来越圆融，越来越这个精通啊，娴熟啊。那么这是底下要念，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前面刚才有一句说，他这个八岁到十六岁，他不是跟着这个 Rinchen Dandra 学习嘛？那么所以到他十六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要到这个西藏去学习，那比这个在青海这边学习啊要更丰富，要更完整啊。所以当时他就跟这个跟他的这个上司啊，这个人家当着报告，所以他想要到西藏去游学，去留学了。那么这个人家当着，那当然就透过观察、啊，就知道这个时间呢、啊、已经成熟了，啊，就是他出去这个成就大事业的这个时间已经成熟了。所以呢，就在他走以前呢、啊，就给他一个很这个完整的一个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呢，根据其他的书上面记载，所以他是用这个寄送的方式啊，把它唱出来，一句一句的唱给他听，然后告诉中国大师应该要怎么样来学习。那么也就是讲，中国大师自己后来在他的这个正道歌里面就讲，他说如果我们要想要有所成就啊，在佛法上面要有成就的话，你必须啊要从经文的学习跟实证的修法这两方面去着手。所以你一方面要熟悉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些经论，另外一方面呢要透过禅修啊，透过这个禅修的练习啊，得到证悟。只有用这两种方式啊，我两个方式要同时并进，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可能啊能够这个最后成就。所以这个是中国大师这个我刚讲在他的这个正道歌里面曾经讲过的这样子的话。那么当他离开这个青海的这个时候，离开达尔寺附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上司也是给他类似的这种教导，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的来学啊，要先学经论，先学这个所谓经序啊，先学经，再学序。那么经序这些所谓的文本啊，这些法本都娴熟了，这时候再这个做这个密法的修行，这是他的这个上司跟他交代的。所以那这里面就有一些他提供的一些讯息啊，我觉得蛮有，对我们也有帮助。他第一个先学什么，先学弥勒的五大论，然后弥勒五经呢、啊，应该这样讲，这弥勒五经包含什么，包含现观庄严论呢、啊，这是翁世杰老师的专门啊，你们要学现观庄严论的话就跟他学。那么第二个呢是叫大乘经庄严论啊，现观庄严论、大乘经庄严论。第三个呢叫辩中边论，辩是辩论的辩，辩论的辩，中边 中是中间的中啊，边是旁边的边，也就是这个有关于中观跟这个边呢、啊，边所谓的这个中观跟非中观之间的这种这个分析啊，辩中辩论，这第三步。第四步呢叫辩法法性论，这个辩呢又是区别的那个辩，区别的那个，原来刚刚那个辩是中间是一个言字，现在这个是一个怎么讲一点一撇，对，辩法法性论，法跟法性，这个其实跟第五部经典是很连贯的。第五部经典叫宝性论，这个是在前两年在 Deer Park 讲的最久，我们就讲过了宝性论。所以是这个先学这个弥勒五经啊，先观庄严论、大乘经庄严论、辩中辩论、辩法法性论、宝性论。这五部经呢掌握娴熟了，接下来要学什么？接下来要学这个法称论师的七部的音名。好，七部的音，法称论师各位都有这个印象了。法称论师主要这个他的四量论啊，这是我们大家平常听名字比较熟悉啊，内容我们不一定有学过了，但是那是音名，就说这个完全是在讲这个理，等于是逻辑推论等等这一些方面的。当然后来在后面呢我们会念到啊，中国佛大师在学习这个法称论师的七部音名的时候，他发现西藏的其他所有的学者学的都是错了，都是只学到了皮毛啊，然后没有把真正的这个法称论师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七部音名大著里面的真正的意涵呢、啊，没有掌握住，所以这个是后来中国法大师自己写这个那个叫做辩了义不了义经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啊。在那个里面，他把这个法称论师的这个七大论呢、啊，做了一个整体的这个重整了、啊，把那个重点弄出来了。那所以这个七部音名呢、啊，这个你们不用记了吧？就知道法称论师有七部音名的著作，有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四量论啊，四量论那么这个弥勒五经法称论师的七部音名学过了以后，然后再学什么？再学中观论，学中观，然后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中观要破除常断边，破除常有跟这个常无，绝对的有跟绝对的无，要破除这两个断边，这是中观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这样子都学完了，最后呢才学其他的一切的显密的教法。这个是Rinchen Dongdrab当时告诉中国法大师啊，他到西藏去以后啊，要按照这样子的顺序啊来学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仁波切啊，这个当初仁切仁波切也跟他讲，就是说在修学的过程里面有几个法特别要去注意啊，要去这个练习的，对自己修行的过程呢、啊、有很大的利益，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都很有这个启发性啊。第一个就是说，假设你要就是要破除这个内外的魔障，内在的跟外在的这个魔障啊，你要修金刚手，要去修金刚手的这个，要受金刚手的菩萨的灌顶，要持金刚手的这个咒语。那么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如果要增长广大的智慧啊，这个要念这个文殊的 五字名啊，我们平常念的是六个字啊，啊，因为前面有多了一个嗡，其实五字名就是阿尔帕萨那地，阿尔帕萨那地，那个地是后面加的阿尔帕萨那，阿尔帕萨那，阿尔帕萨那地，所以你平常你要增广大智慧，多念这个我们阿尔帕萨那地，我们阿尔帕萨那地啊，那么这个对自己有帮助。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成就顺缘呢、啊，成就顺缘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要除了要破除内外面魔障，同时要一切都顺利啊。这时候要修财宝天王。财宝天王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北方多闻天王嘛，北方的多闻天嘛，那个，那么这个，我想有一些同修都灌过顶的，也平常也都在持咒。这个是成就顺缘的，让自己修行很顺利。那么另外呢，这个增益福寿啊，要让自己不生病啊，这个寿命增长啊等等，这个要修什么无量寿，无量寿佛，念无量寿经，或者是持这个无量寿的咒语啊，无量寿佛的咒语。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讲说这个长寿三尊呐、啊，看到没有？长寿佛，然后这个尊胜佛母、白度母这三尊，你如果平常有机会的话，多持这些咒，或者做这个闭关啊等等这些，这个都能够增益福寿。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如果消除人跟非人的干扰啊，然后求次一切成就啊，就要修这个玛哈嘎拉六臂玛哈嘎拉。所以这你看我们那边供了一个玛哈嘎拉的主要的原因啊，那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消除人与非人的干扰，然后能够得一切成就。所以这个是刚才讲的这几个啊，这是当他离开这个青海的时候啊，他的上司交代他的，就是你有空的时候就要做这些练习啊，不要这个慌疏了，不要这个疏忽了。所以这个中国大师离就带着这个他的这个上司的这些交代啊，那么进入到西藏，到了这个拉萨去开始去学习。好，下面这个第二节啊， How he actually gained mastery of the good qualities of scripture and realization。 那么在这里呢，同样的这一节里面又分为两个小节， How he gained mastery of the good qualities of scripture through much study。 透过努力的学习啊，他掌握了这些 scripture 这些经论的这一些功德啊，那么把这些经论都变得非常娴熟。然后第二个是 how he gained mastery of the good qualities of realization through proper practice， 透过适当的练习啊，这个所谓修行的练习啊，然后他得到这个各种的这个证悟的成就。这是在底下我们继续啊。第一个呢是 how he gained mastery of good qualities of scripture through much study。 那么在这里面又分为两个小节，两个小点。第一个 how he severed superimposition through study， 透过学习这些经文呢，很深入的学习这些经文，怎么样把那些原来啊这个所谓的所谓先贤大德们在一部经上面加了很多自己的意见啊等等这些，把那些都去掉，把那些都他认清楚了，所以把他们都去除掉了。 severe superimposition 这个意思啊。第二个是 how through reflection all textual systems arose to him as instruction， 透过什么 through reflection 就是讲的我们刚刚讲文思修的思啊，透过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反复的这个回顾啊，那么把这个所有的这些 textual system， 也就是经论呢、啊，当做他自己修行的一个手册一样啊。换句话讲，这个后面就会念到、啊，那么这个 很多这些经文呢、啊，不是只有那些表面的意义、啊、事实上里面有包含了实际修行的方法。这个是中国大师他这个透过努力的练习啊，然后得到的一个结论。那下面看这个 A， how he severe superimposition through study。Jay Lama's purpose in appearing in this world was solely to activate the teaching。宗喀巴大师的他到这一世来出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什么？是 activate the teaching， 就是要让这个法能够开始啊活络起来，能够开始这个开始传播啊，开始这个流通。His excellent tradition has not just a portion, but the complete teaching of the Muni. Everything conveying knowledge of how an individual person brings to bear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wakening, described in all the sutras and treatises, from the stanzas on Vinaya up to the Guhyasamaja. 那么宗喀巴大师的这个 excellent tradition， 他所宣扬的这个传统啊，是什么样的传统？他不是只是教一部分的经而已，一部分的经论而已，而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所有佛陀的教法，一个完整的教法 ，complete teachings of the Muni， 这个 Muni 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各式各样的经部的序部的这些东西，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呈现啊，不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然后呢让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让一般的学习者了解到你要去成就，那么你应该具备哪一些 necessary conditions，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些这个缘呢、啊？你必须要具足。那么这些缘，或者说这些条件，都是在这个佛陀所教的经，还有后来的这些大修行者、贤圣之人呢、啊，他们所写的论 treatise。论经律论嘛，论这个在经论里面通通都包含了。那么宗喀巴大师经过整理啊，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那么下面举的这个例子嘛，从这个 stanzas on Vinaya 最根本的，从这个戒经呢、啊，戒律的这个律经呢、啊，从这个律经开始一直到 Guhyasamaja， Guhyasamaja 是我们说这个密集金刚，这是指的密续的圆满次第里面的修法。所以从最基本的这个律戒律里面的这些教导，一直到最后圆满次第的修行，所以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从头到尾的这一个佛陀的所有的教法，那么宗喀巴大师经过他努力的学习啊，把它做一个整理、啊、做一个整理，然后重新呈现出来，让这个学习者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指标，一条道路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菩提次第广论》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印象啊。事实上，《菩提次第广论》这个是宗喀巴大师他依循的这个阿底峡尊者所做的这个道灯论的这个传统啊，然后把他自己经过这些年的学习啊、证悟啊，都加在这个里面啊，最后写成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后面一个《密宗道次第广论》。那么，让这个学习者、啊、如果有心的话，你就照着那个广论里面的那一些章节的安排啊，一步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去练习啊，那就自然而然最后就成就啊。对，那么。就这就是好像刚才前面我们讲的说，你要从这个从一个叫什么，一个刚开始一个最开始要学的一个初学者，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成就者。除了你要学这些经论之外，你后面经论学通了以后，你后面才能够学习密法，那么透过密法的修行你才能够成就，对吧？所以下面讲 His purpose was to clarify like the sun for fortunate studentsWhat no previous scholar adept in the land of snow had been able to make clear, as is stated in Dharmakirti's thorough exposition of valid cognition. 那么他的这个目的啊，宗喀巴大师这样子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这个，就像是，就说要让那些在雪地，在这个西藏啊，在西藏这些有福报的这些学生呢、啊，他想要学的这些学生呢、啊，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指标，啊，对他们做一些 clarify。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呢，是过去啊，这些西藏所有的 scholar adept 这些学者啊，或者修行者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宗喀巴大师做到了。所以在这个法身论师的这一个思量论里面 Thorough Exposition of Valid Cognition 这里面就讲说 Since the source of the method is hidden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你这个方法的来源呢是隐而不显的，在每一部经里面啊都有，都在那里，但是呢因为它不是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呈现出来，所以一般的人读不懂，哪怕你是学者你也不一定读得懂，因此很难去解释。可是呢宗喀巴大师透过他自己的努力啊，他把这些都挖掘出来，都做了一个澄清了、啊、所以这对后来的这个学者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So thus one first must ascertain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mplete teachings. 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这些学习者最开始要做的是什么？做的是要把这个 complete teachings 完整佛陀完整的教法，我们都要对于他的这些重点呢、啊，我们要掌握住，这是第一点。 For that Jay saw that it was first necessary to undertake extensive not partial study of countless texts of sutra and mantra, so he studied with captains who were expert spiritual friendsand raised the white sail of noble intention, the awakening mind, on the great ship of study. 那因为了解这一点，因为他的上司也这样子交代他，所以呢，他这个第一个重点，宗喀巴大师所知的要努力的就是把这个佛陀完整的这个教法的重点都要掌握住。那么因此呢，要广泛的去学习，而不是只学一部分呢。广泛的去学习这些经 Sutra 跟这个 Mantra 这些密续的这些教法，要广泛的去学习。然后后面讲说 He studied with captains who were expert spiritual friends， 那后面也会讲到的，他分别跟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专家 Captains of expert 这个不同的这一些经教的这一些这个传承的持有者啊，还有这些有成就的这些证悟者等等，他跟他们学习啊，那么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然后呢，他自己抱持着一个什么一个 noble intention， self noble intention， the awakening mind， 这个菩提心呢、啊，他在学习这个过程里面，他事实上是一直是以菩提心为这个基础啊，为他的这个基本的动机啊，那么然后进行这个学习。 So blown by the fierce strong wind of diligence he entered the great ocean of scriptures and their commentaries. His diligence in seeking the wish granting jewel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xts was equal to that of the Bodhisattva Sattaprajñāna. 那么用这样子以菩提心为基础，然后去到处去拜访这些所谓学有专精的、啊、这些这个修行者大学者，所以他用这样子的 心情来学习啊，来学习。因此这个这后面这一句话讲的就是他是非常努力的去这个学习啊，像这个如意宝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些意义啊，就好像当年的这个长提菩萨，这个 Sataprarudita， 这个是长提菩萨，这个长提菩萨后面有注释啊，这个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在成就之前呢、啊，虽然他经过了非常多的折磨跟苦难，但是他都非常的坚定，就是他一定要学成，一定要成就。所以尽管他经过了这个很多劫的这个学习啊，中间有很多苦难的故事啊，甚至自己把自己卖到这个卖给人家做这个奴仆啊等等这些，那么最后啊终于学成了，这个是长提菩萨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在这边讲的时候，中发大师他自己啊，他就讲到说他要效法长提菩萨来学习。So he did this in two ways. 第一个是definition vehicle study, and 第二个是 mantra vehicle study. 所以他是怎么样的学呢？他在刚前面讲的是就是描述他这个他的动机，他的这个过程。那么接下来讲说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两种方法。第一个是definition vehicle, 就我们说这个了义啊，了义轮的学习。第二个是 mantra vehicle, 是密续轮的学习。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